有许多网友想看我穿上绿裙子的样子，今天他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没穿绿裙子，但是努力的想把自己塞到绿裙子里面去的易公子。今天是我们第六季的第一集，也是我减肥大计的开始。我们前面几季呢，哈哈哈的讲完了这个西方艺术之后呢，我们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大华西方艺术史》。然后呢，看完这本书之后，很多真爱们都希望我们再出这样一本书。为了出这样一本书呢，我们第六季将会用一整季的时间来讲一讲中国艺术。今天是第一集啊，总要有一个很重磅的开场吧。于是我绞尽脑汁的想，终于想到了他来震一震我们今天的场面，他就是敦煌壁画。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如果要讲中国艺术的话，开篇就必须要说敦煌？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东西比它的分量更重了。它涵盖了从东晋以来1000多年的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横跨了十几个朝代，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美术史。我敢讲啊，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遗址比它更能浓缩中国的艺术和历史。包括我们今天的小学语文课本啊，中学语文课本啊，都绕不开它。哪怕说今天敦煌的交通再怎么不方便，像我上次去敦煌，简直就是坐一个空中拖拉机过去，就哪怕这么不方便，也不影响它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旅游胜地。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来看敦煌壁画，到底应该怎么看呢？其实我以前对敦煌壁画是望而却步的，因为我觉得它太老、太多，而且太复杂。但是当我真的了解了，我发现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敦煌壁画当成是一部穿越千年的小人书，一部千年的国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话，敦煌壁画简直是太好笑、太有趣，也太魔性了。
走啊，大兄弟，刷牙呢？
啊，是啊，这不赶上三家壁画明星赛吗？
你看我新学的姿势，是不是很性感？
快走吧，都赶不上报名了。
妖怪是没有资格的哦。
哎呀，大爷，通融一下啦，这一吊钱就是你的啦。
这个舞台有点小哈，别说话，专心表演。
大哥，你是最棒的，我们都支持你。
我喜欢这个，你觉得呢？
我看行。
恭喜我们的冠军，掌声在哪里？
啊，凭什么他是冠军呢？
哎，谁让我们眼睛小呢？这次落选了，还有下一次，加油，老铁！
人家千里迢迢来参赛，这敦煌怎么有这么多壁画？
是啊，为什么呢？其实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先知道敦煌是怎么来的。敦煌这个名字最早见于汉代，在《汉书地理志》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敦大也，煌盛也。你这样听起来就觉得敦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敦煌可以说是外来人口聚集的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很多在长安风靡的什么网红舞蹈啊、网红音乐啊、网红什么产品啊，都是在敦煌最先开始流行起来。对呀，敦煌怎么可能不繁盛呢？你想想它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它可是丝绸之路的要塞，那一边是连接着富饶的中原大地，另外一边呢又连接着茫茫的戈壁沙漠。有一句诗我们都曾经学过，叫做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出了阳关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呢，敦煌在那个地方扮演着一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就出要去西域嘛，就它是一个出境关口，然后从西域要来中原，它又是入境的第一站。那面对的这些茫茫的戈壁沙漠，我们当时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我们怎么走出去呢？除了骆驼之外，就只能靠信仰支撑的强大意志力。我们曾经在《艺术可能吗》第三季讲敦煌莫高窟的时候，曾经说到，东晋时期呢，有一个和尚叫月尊，他呢跨越茫茫千里来到了中原，在敦煌莫高窟的这个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观佛像修行。佛教进入中原之后，除了汉化之外，不可避免的它会世俗化。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你想嘛，一个外来的宗教，它要在本土生根发芽。 除了说他要跟本土的文明要充分的融合来博得我们的好感之外，他还必须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们去相信他。所以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人去寺庙里面拜佛祈福，这并非佛教的本意。其实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它讲究的是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消散而灭，人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业力去推动的，而不依赖于外在任何的神。佛陀他是什么呢？佛陀只不过是修行过程当中已经大彻大悟的觉者，他并不是万能的神。小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脑袋上有很多的问号？没有关系，你长大就懂了。而且正是因为他那么难懂，所以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佛教必须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而且你还要想啊，它是印度传来的，有语言的障碍，然后呢还有书写文字的障碍，我看不懂，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怎么办呢？画下来，画给你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壁画里面有很多这种大量的佛教题材的壁画，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告诉你五个字，佛教很难吗？最典型的也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幅了，劳度差斗圣变。它其实讲的就是邪教劳度差和佛教舍利弗的大型 PK 现场合集。劳度差我们知道是跟夜叉同一卦，这故事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国家叫舍卫国，那里的大臣想要建一座精舍，就是佛居住的地方，请佛去说法。于是呢，佛祖释迦牟尼就派他的弟子舍利弗去挑选地方，挑来挑去发现啊，太子的花园是最合适的。这时候劳度差却跳出来说，只要赢了我，这花园就归你了。舍利弗微微一笑，然后这幅画的故事就开始了。欢迎来到比赛现场，现在场上有我们的选手小叉和小福。我们看到小叉先发制人变成了一座山，而我们的小福也不甘示弱，立刻变成了金刚，哐的一声打碎了大山。这一轮小叉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水牛，样子还挺可爱。只见小福变成了更可爱的狮子，他一把咬住了水牛的脖子，那场面真是相当血腥呢。小叉再一次出战了，这次他变成了一滩死水啊，一滩死水。天哪，小福竟然变成了一只大象，他是打算进去洗澡吗？你看他用鼻子吸干了小叉。这一轮小叉变成了恶鬼，而我们的小福则变成了披沙门天王吓跑了恶鬼。哎呀，原来小叉只是一只胆小鬼。现在比赛越来越激烈了，小叉又变成了一条长得像蛇的龙，我们的小福则变成了一只鸟，偷袭了龙的眼睛。黄牌警告小福，比赛就要结束了，小福乘胜追击变成了风水，开启了十二级台风模式。快看，小叉竟然变成了一个木桩，以守为攻，可惜最后被连根拔起。 Game over。 这一次斗法舍利弗是毫无悬念的赢了，然后呢这个舍卫国也终于变成了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正义虽然晚到，从来不会缺席，好人总是会得到奖励，坏人呢也会受到惩罚。我们以这种角度去看敦煌壁画的时候，就会发现敦煌壁画真的很有意思，它真的就是一部穿越千年的小人书，或者是千年国漫。你在里面会看到，哦，原来佛教的人生观跟世界观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哦，原来说除了那个佛教壁画之外，居然还有很多的这种民俗风情的故事。比如说呢，有什么婚嫁生育的故事啊，漂亮的民族歌舞啊，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呀，甚至你还有可能看到千百年来，就是和一些供养人会把自己的画像画在上面。每看一次敦煌壁画，你都好像是跟一个穿越千年的古人在对话一样。但是让人很着急的是，敦煌壁画在经过了千年的风沙侵蚀和百年前列强的恣意践踏之后，现在已经脆弱不堪了。如果你今天去敦煌莫高窟旅游，你发现你走进洞窟都是黑摸摸的，你连呼吸可能都是错的，因为光照然后二氧化碳和湿度都会破坏这个洞窟保存的环境。但庆幸的是，总有人在不断的打破壁垒。今天如果你去数字敦煌博物馆，你就会看到逼真还原的这个敦煌壁画，而且如果你去玩这个很有名的那个游戏啊，你就会看到那个飞天的皮肤，甚至还有团队开发了小程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敦煌的单品创作里面来。而这些都是我们最真诚的供养。这是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同时呢，也是千年之后敦煌最好的时代。当我们再次以供养人的身份重新再去看待它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敦煌壁画 很难